早安。我们也感谢主席带领我们先往前走了走在受难节的往前是受难节的然后苦路。那也是我们上一个礼拜的时候牧师带领我们走过的十字架的道路。而这个主日呢，我们要来看的是我们知道十字架的道路是怎么样的，然后主耶稣为我们走了那条路。而在我们今天的信息当中呢，我们要更实际的来看一看到底我们怎么样的来跟随主来走这一条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付出一些什么，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我们需要怎么样的来想，好让我们可以跟随主耶稣的脚步。那让我们呢一同打开路加福音的第九章，我们要看57到62节。路加福音第九章57到62节，如果可以呢，我们就一同来诵读这短短的六节的经文。我们大家一起读吧。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他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栖身的地方。他对另一个人说，你跟从我吧。那人说，主啊，请准我先回去安葬我的父亲吧。耶稣说，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应该去传扬神的国。又有一个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回去向家人道别。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适合进神的国。那今天的经文在一开始的时候，第57节一开始他就说他们走路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说在接下来要发生的这一段的对话当中呢，发生在耶稣基督不断向前走的时候，发生在耶稣和他的门徒的日常生活和生命当中。那此时此刻我们要透过这一段的对话，主耶稣也要在这里跟你跟我有一场的对谈。首先第一个呢，主耶稣要告诉我们，借着第一个例子看看是不是我们自己的情况，有家没家确保在神的家。那什么意思呢？今天的经文当中给我们第一个例子谈到说，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是不是有时候你跟我们生命当中的我们被主的爱所激励，甚至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要为主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来到主的脚前，哦，主，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或许你真的被这句话打动，因为这句话讲的实在太漂亮了。那但耶稣没有说，哇，在哪里能够找到这么忠心又有勇气的人呢？耶稣没有这样讲。在我们之间我们会这样讲，对不对？当我们听到有这样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会说，哇，真的是怎么有这么忠心又有勇气的人。但是耶稣反而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主耶稣的意思很直接，他想要跟这位讲场面话，把场面话讲得非常漂亮的人说，你说你要跟从我，那你计算过代价吗？如果你要跟着我，那么无论我要你说什么你就要说什么，无论我要你做什么你都要做什么，无论我要你去哪里你都要去哪里。连狐狸和飞鸟都有他们自己的私人的领域，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地方，在他私人的地方，他可以在那里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但是你若要跟从我，就不再能够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活着了。这是主耶稣的话，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就是这样的意思。你看狐狸，你看飞鸟，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私人的领域，他们在自己他们自己的地方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可是我们若跟随主，我们就不能够再为着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而活着了。如果是这样，你还要跟从我吗？如果是这样，你还要跟随主耶稣的脚步吗？弟兄姐妹，那个人怎么回答？没有回答，对不对？圣经里面没有描述，所以这是主耶稣对你跟我的一个问题。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每个人，我们自己都要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或许那个人不明白一个事实，就是其实上帝的国他是已经来到，但是还没有完全的降临。当神的国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使得我们跟我们的整个的环境甚至世界产生冲突。很多的时候我们渴望的东西，比如说健康、地位、名声或者是财富，你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拥有，而且拥有这些东西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神的国并不在于这些东西。而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也不单单是在道德或者是在教义上我们有所改进，相反，耶稣说成为基督徒并跟从我，这不是一种改进，而是我们的地位还有我们的本性的改变。也就是说，换句话说，成为基督徒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要跨越并且要进入另外的一个境界，而这个境界就是不再是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自己的环境、我们自己的舒适区，而是要进入到神的家里面，而是要进入到神的国度当中。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去从新加坡到马来西亚你怎么做？我们从巴西利，然后我们去马来西亚，你怎么做？你要坐地铁，或者是要坐巴士，然后我们去到关卡那里，然后你乘车到关口。可能在整个新加坡，我们如果是从东区，我们从巴西利或者丹宾尼甚至雾洛这里，我们如果要去到关口，其实要经过还蛮长的一段路的。然后到了关口之后呢，你会发现我需要再搭一个巴士，然后再到另一个关口，然后直到你的脚踏入到马来西亚这片土地上，然后事情就这样成了，然后你就真的去到了另外的一个国家。那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你的脚终于踏入到了另一片的土地，所以你完成了从新加坡去到马来西亚。那我们也是这样，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脚在哪里？你不妨看一看你的左邻右舍，你拍一拍他的脚，你的脚在哪里？你的脚在你的家，还是你的脚在我的家？你的脚在神的家吗？你的脚在不在神的国度里面？很多的时候，让我们从一个国家进入到另外一个国家，很多的时候不是努力改进了什么，或者是不是你付出了多少的长途跋涉，不是这样子，而是要一步踏进去，而是要一步踏进去。那事实上大多数的人往往以为我们归信，我们信耶稣，这意味着改变我们自己的道德观，或者是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或者是生命的方式，甚至改变我们自己的很多的信念和原则。当然这些改变是需要的，但是这也需要更激烈还有更彻底的改变。因为跟从耶稣基督意味着我们从一个国度转移到了另外的一个国度，从你的家，从我的家转入到了神的家。在我跨过边界的那一刻，我不再将自己当作是我自己生命的救主和主宰了，而是以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那将来世代的能力，也 也就是那在主里面神的国的能力便进入到我的生命当中，然后开始改变我，使我得着更新。虽然神的国在那时候还没有完全的降临，但它是真实的。神的国就在这里，但同时呢，它还要继续的来降临，来继续的完善。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以为跟从基督只是说好吧，然后你来教导我，告诉我要相信什么新的观念，要相信什么新的教义，或者是要持守什么新的道德的观念。跟从主耶稣基督不只是这样，在某个时刻某个地方，我们需要踏出一步，从一个领域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领域。这是实实在在的跟从主耶稣我们需要付上的代价。那他有时候不是我们立刻能够觉得很舒服的，从一个小小的然后改变没关系，我们每天进步一点点。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习惯是这样，但是更多的时候他要你突然有一个改变，他要你突然迈入那一步，突然把你的脚从一个疆界跨入到另一个疆界。那再来，这是第一个例子，他给我们看到说啊，主耶稣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那你跟我们准备好要这样进行跨步，或者说你愿意进行这样的跨步吗？再来，我们遇到第二个人，第二个例子呢，谈到另一个人，他是收到耶稣的邀请，我们的题目叫做死人埋葬死人，我们需要做一个活人。我们看这个例子，经文怎么说？他对另一个人说，你跟从我吧。那人说，主啊，请准我先回去安葬我的父亲吧。耶稣说，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应该去传扬神的国。那个人的回答是，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当主耶稣对他发出邀请的时候，来跟从我，来跟从我，来跟从我，主跟你发出邀请。可是这个人回答说，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或许你非常认同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听起来是出于一个孝子的言论，好像听起来这个人非常的孝顺，孝顺到当我们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甚至没有办法反驳。那对于犹太人说如果有人去世了呢，那么当天他就必须要下葬因此如果这个人的父亲是那天死了，他根本也不会在那里，他是会在家里来处理整个的丧事的而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呢，他没有，这个犹太人他没有在家里处理，他在跟主耶稣有一个对话。那如果当时的犹太人呢，家属他们要有人过世了之后，家属要回到坟墓那里，然后过了一年之后呢，他要去捡骨，也就是把这个骨放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石瓮的里面，然后一年过后剩下的零零碎碎的骨头他们要捡起来，然后放在这个石瓮里面，才算完成了整个的下葬。那因此如果这个人的父亲呢是那天死去，他根本不会在那里所以当这个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他很可能是说，主啊等我父亲去世了我再来跟从你吧，或者说，主啊，等我的父亲完成了这种的捡骨的仪式我再来跟随你吧。那耶稣知道这个人并不打算立刻跟随主，因此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在这里耶稣表明，如果你的灵命是死的，就会以必死的人事物为优先，但是如果你的灵命是活的，那么必须以传扬神国度的道 为优先。弟兄姐妹，你猜那个人会怎么做？同样的，在这里，圣经也没有给我们描述。依然，主耶稣对你跟我发出这样的生命的呼召，答案属于你跟我。这个人的话听起来是很孝顺的，但是我们知道说，他整个的背景是等着，是指着等着父亲去世，或者是他继承了家业之后，然后我才来跟从你。哦，等等看，等我把父亲然后送终，然后他整个完成了，他过世了，那他也把他的遗产然后分配给我了，然后我才能来跟随主，我才来跟随你。其实这是一种拖延，很多的时候把家庭的义务或者是遗产看得比神的国要更加的重要，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最危险的试探往往不是坏事，而是次等的好事。最危险的试探，试探我们的心的，不是最重要的，不是坏事，不是那些一句话就让我们否定了的坏事，而是次等的好事。把神的呼召我们排在家庭责任或者是事业规划之后，久而久之，我们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什么意思？弟兄姐妹，属灵的事刻不容缓。其实在我们的身边，或者说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必须面对无数的选择。那有时候我们的确需要为某些选项来祷告，并且我们寻求神清楚的指引，然而更多的时候呢，我们面临的这些的抉择，其实它已经蕴含着一个简单的答案，甚至根本清楚到我们不需要特别的寻求，我们只需要顺服就可以了。比如说这些选项或者是这些疑问在我们里面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看吧，我应该火速先追玩具再来追求神吗？大家笑了，尤其是姐妹们。我应该迎合亲友的想法然后放弃教会的生活吗？我应该在想要咒诅别人的时候勒住舌头吗？我应该为了公司或者老板的要求做一些不公义的事情吗？我应该只和那些外表好看的人交往吗？我应该让孩子在主日学的时候去补习而不去教会吗？其实我常常收到类似的问题，所以让我允许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什么样的人能够减肥成功？什么样的人能够减肥成功？哦，你不要跟我讲有意志力的人，不一定。其实答案非常的简单，就是从现在就开始减肥的人，从现在就开始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总是有一大堆的借口或者是理由告诉自己说，我再吃最后一口就好了，或者是我明天开始减肥就好了，甚至有人说我不吃饱了我怎么有力气减肥呢？那么可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减了10年20年还是同一个身材，甚至可能更发福了。那就像这样，我们的生命当中和生活当中面对无以计数的大大小小的一些的选择，而我们其实早就知道怎么样选择才是对的，我们早知道，但是有时候我们就是一直的装傻，我们不做正确的决定。那这个时候出于神的怜悯，神的灵就会介入，可能他会自己神亲自的对你说， 也可能他会透过别的基督徒弟兄姐妹的扶持对你说，哦，不要再这样了，你要改变，你要做聪明的决定，来跟从我的指引吧。那这个时候你还会怎么样呢？你会怎么样呢？你会很痛快地答应说，是的，我要好好的来跟从主。而现实的情况常常 不是我们想的，你会找一大堆的借口，你会说只要再一次就好了，我下次不会了，或者说没关系，又没有人知道，甚至说我这样子又没有伤害到别人，或者大家都这样做啊，甚至我们或者说，哎呀，我们又不是活在圣经的时代，干嘛要求的这么严苛呢？或者说，如果我去做神要我做的事，别人甚至会认为我是一个宗教徒、宗教狂，然后这样反而无法跟他们保持一种好的关系，去传福音了。有时候这个是我们最多的借口，对不对？那甚至有些基督徒会这样告诉别人和自己说，对于普通人来说，圣经的要求本来就是不可能达到的。其实很多的人都躲在借口的后面，只因为他们不愿意去做神希望他们做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跟随主耶稣常常必须要比平常要多付出一些的努力和勇气的。当然在很多的情况下，可能不只是多一些，而是很多很多倍的努力。但现在人们，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时代讲求速食，然后讲求效率，讲求回报率，我们太会算计了，我们太会算我们自己想要的付出和想要的回报是怎么回事了。可是主耶稣却在这样的时代来告诉你说，来跟从我，来跟从我。也有一些人说，如果我知道神要我做什么，我就会愿意去做。如果我知道神要我做什么，我就会愿意去做。这句话很真实，并且非常的有说服力，也是很漂亮的话。但是大多数的时候，他们其实早就知道神要求他做什么了。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只是我们装傻说我们不知道而已，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责任试图把责任推卸 给我们的神，好像说，神啊，你没有清楚的指示我，等我明白你的心意之后，我就会顺服你。我是知道圣经的教导是这样这样的，但是我们后面有很多数不清的但是，这时我们要清楚地知道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这所有的里面，耶稣那位亲自引领人走在正确道路上的救主，他自己会给我们的心灵和生命，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跟随他。那他不只只是告诉你，让你清楚我们要做什么。我举一个例子，用我亲身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那我刚来新加坡，我们的教会来牧会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件事情是非常困扰我的，那就是祖屋的地址。在国内呢，就是是非常清楚的，哪一个县啊，哪一个市，或者是哪一个区，然后哪条路，几号。然后但是在新加坡的地址就厉害了。有时候只是给你一个大牌几号，然后给你你是巴西利亚，或者是你是淡滨尼东啊，一个地方，是没有路名的。那在十年之前呢，尤其是那时候的Google Map， 谷歌地图呢，在没有这些路名的情况下呢，其实是一点用都没有的。然后所以很多的时候，那我打电话，然后去一个会友家探访，然后我问他要怎么走， 你知道他是怎么告诉我的吗？他的指示如下，我到现在还保留那个信息。他说教会出门左转，然后看到加油站之前的一条小路，你就进去。大概三分钟呢，你会看到一个绿色的垃圾桶，然后左转。然后你走进去一条小路，然后你看到一面差不多涂着蓝色的墙之后呢，你就继续一直往前走，走到一片小树林那里，然后那个小树林旁边的缺口就走进去，你就会看到我们家了。然后你记得哦，你要搭 C 号电梯上来。好，感谢主，我最终是找到了。那明明用他的描述可能十分钟然后就到的路，我整整花了近一个小时然后我才找到。哇，感谢主，然后真的是找到了那条路是怎么样的，可是真的是考倒我了。那再后来，然后我们在整个的大家的探访组的过程当中呢，发生了一些的调整和改善。那时候我知道，就是金定姐驾车，还有顺凤姐，然后欧长老，然后我们一起去探访的时候呢，欧长老是知道大家的家庭地址的，他甚至不用看，也不用 Google Map， 然后他就在那个副驾驶上告诉金定姐说，好，这个时候你左转，那个时候你直行，然后你再右转。然后我就看着，我就在想，哇，是原来可以这么舒服的开车，可以不用每次就很紧张在这里。哇，这是那一个绿色的垃圾桶吗？甚至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会发现，哇，原来那个时候长老自己就完成了这个导航。我们每个人，甚至驾驶的人，我们不需要再依靠那个路线图了。而是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只是听从长老的指示。然后他说转弯，我们就转弯；他说要前行，我们就前行。而我需要做的就是相信他知道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我需要做的是什么呢？不需要再为那些担心了，不需要再想我到底要去哪里找这条油站在哪里，小路在哪里，我不需要再关注这些了，这些也都不重要了。而我需要做的就是相信他知道接下来的路应该怎么走。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所需要的其实不是执着于寻找详细的那个路线图，而是要跟随主耶稣，扎实的走好每一步。当我们仔细的听从主耶稣的指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找着通往丰盛生命的路，我们就能够找着跟随主耶稣的路。当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寻求他在我们一生当中的旨意的时候，通常我们是如何祷告的呢？是不是有时候我们是一个很复杂的祷告？我们留心听啊。第一种是，我们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呢？你要我什么时候去做？我当怎么样来完成这件事呢？我将会在什么时候来做这件事呢？你要我和谁一同做这件事呢？然后请将你这一切的答案，然后告诉我。让我可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样我才能够顺利的完成，对吗？这是你的祷告吗？很多的时候这是我的祷告。还是我们可以很简单而有信心的跟神说，主啊，当你与我同行，请你一次给我一个指示，我就会照着去做了。哪一种？这两种祷告都没有错，但是单单就看你跟我们的信心大小了。我们的信心的大小决定了你将会如何向神来祷告。而我们的祈求很多的时候可能是第一种的祷告。第一种的祷告就是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份详细的路线图。 好让我们自己去找在哪一个树林，在哪一个垃圾桶，在哪一条路。而第二种的祷告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说，然后我只需要相信你知道我接下来的路应该怎么走。哦，主啊，当你与我同行，请你一次给我一个指示，然后我就会照着去做。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也应许你跟我，他就是道路，他就是道路。他不是说我会指引你那条 当走的路，他也不是说我会给你一张路线图，他也不是说哦，我会让你知道，告诉你在哪里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不是。他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道路。弟兄姐妹，实际吗？你要跟从主吗？你听到他说来跟从我的呼召之后，接下来你的祷告，你要怎么祷告？你要怎么相信？你要他给你路线图，还是你要他给你每次一个指令？那再来，第三个例子，会让我们看到说，容这容那，怎样容不得他，是什么意思？61-62节说，又有一个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回去向家人道别。那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适合进神的国。这个人说，让我先跟家人说再见吧。听起来好像很懂事哦，在表面看起来好像很有礼貌这样子，然而他心里很可能在打量着要去处理他手里面的事情，只等到没有后顾之忧的时候才要来跟随耶稣。那耶稣也知道他的顾虑，他也看出这个人把自己的事看得比跟随主耶稣的事更加的重要，因此耶稣回答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什么是手扶着犁向后看的？就是形容一个人不专注，他可能走路的时候不是看前面，然后一直转头的看后面，可能是这样。也可能他开车的时候他不看路况，然后他一直看路旁的流连西施。然后那这样的人呢，我们可以说他不适合开车。耶稣说这样的人不配进神的国，这样的人不适合进神的国。那不配不适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合用，不合用的意思。耶稣的意思很直接，如果我们对神的国度没有专心一意，那么神很难使用我们。如果我们对神的国不专心一意，那么神很难使用我们。而耶稣这样子回答后，你猜那个人怎么回答？也是没有答案，对不对？也是没有给出任何的回应。在那个时代可能是这样子的，但是在今天这里，主耶稣跟你我有一个对谈的时候，他不要我们停在这里，他要你的回应。耕地时必须眼睛盯着前方，否则那个犁沟就会歪掉。跟随耶稣最难的往往不是一开始的觉知，而是持续的专注。很多的时候我们总想留一个后路，我们总回头看过去的舒适，或者是旧日的生活。而重要的是，主耶稣需要我们心无旁骛，我们不回头看的门徒。他需要我们心无旁骛，不回头看，尤其是在现今的时代。在四福音的时候，主耶稣就说，这末后的时代你们要来跟从我。弟兄姐妹，什么是末后的时代？让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我们知道说，可能我们当中也有好些的弟兄姐妹，然后会去欧洲旅行， 我知道年轻人当中有去欧洲旅行，然后那这里是哪里呢？第一，这边的，我的右边的右手边的，它是冰岛的一个画面，在冰岛。然后我们知道冰岛比较出名的是它的极光，对不对？可是还有一个也是很出名的，就是它的灌木丛。什么是灌木丛呢？因为冰岛这个地方是比较特别的，然后它是火山岩石，所以它整个的树木呢是不会长得很高的，它整个的树木呢像长得矮矮的这样子，可能都不到一米啊，或者是一米左左右右上上下下这样的。那常常呢在这个国家也有一个笑话，说如果孩子在森林，他们也叫这个叫树林呢、然后如果孩子在这个树林，就是这个灌木林里面，如果迷了路了，然后哇不知道怎么办，你只需要站起来你就知道你在哪里了。是的，可是如果我们去到亚马逊，我们去到然后整个的，然后有非常非常旺盛茂密的，也就是我的左边的这幅图，你站起来你要攀得很高，你才会看到你到底在哪里。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如此，我们现在的时代不是在灌木林的时代，你只需要轻轻地站起来我们就在哪里。我们所在的时代是在茂密的森林的里面，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我们也处在这末后的时代里面。主的话告诉我们，我们要跟随他，我们不是一开始的决定而是持续的专注。如果我们不能持续的专注，我们有时候就会做了手扶着犁然后向后看的人，有时候我们的方向就会偏离，有时候我们就会不小心失脚。那主耶稣向这三个人表明，跟从耶稣基督，然后他也邀请他们来跟从耶稣基督。可是让我们非常非常让我们大开眼界，或者是让我们很专注的是，主耶稣要这三个人来跟从主耶稣的时候，他特别的提到什么是跟从耶稣基督呢？就是进入神的国，就是表明神的国，就是传扬神的国。在每个个案当中，每个例子当中，这些人都在谈论跟从耶稣基督，他们说哦，我要跟从你。在每个例子当中，耶稣却一直在谈论的是，好，你说你要跟从我，你的心意是跟从我，是的，但是主耶稣要给他们看到的是神的国。这三个人在谈论跟从耶稣，耶稣却谈论神的国，因为主耶稣基督要他们从神的国的角度来明白什么是跟从主耶稣的意义。包括我们进入神的国，我们在神的国里服侍，我们并且传扬神的国。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主耶稣给我们看到什么是跟随主耶稣。跟随主耶稣就是进入到神的国里面。那怎么进入，怎么实际的来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做这样的跟从呢？就是我们每个人以自我为出发点的，我们转去以神的国为出发点。这个就是我们在跟从主耶稣。或许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在做出来的事情不尽人意，没关系，主要我们的是我们从神的国出发为出发。那当然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具体的可以让大家来做一些思考的，也就是我们放在我们的周报那里的有一些的思想问题，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回顾，也可以在小组当中呢我们有一些大家的彼此的激励。不要忘记，我们说这段的经文发生在哪里呢？第五十七章的那里说，他们走路的时候， 他们走路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这三个例子，然后这三个对话都发生在耶稣不断地向前走的时候，发生在耶稣和他的门徒的日常的生活和生命当中。那耶稣对这个时代有伟大的计划，耶稣对这个时代有伟大的计划，他对他的教会、他的百姓都有伟大的呼召。然而他不打算停留在那边，给我们有太多的时间来考虑，因为他已经准备好要持续的、继续的向前走。这不是因为他无情，这也不是因为他想的不够周全，更不是因为他没有怜悯，而是因为他迫切的希望我们紧紧的来跟随，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并且建立神的教会。而距离他再来的那一刻，所剩的时间是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早早的主已经跟我们说了，他必快来。如果我们没有立刻回应他，或者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你还没有立下这个决定说，主，我要好好的来跟随你，那现在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不然有时候主一直的也在往前走，但是留给我们的时间不是很多了。那接下来呢，我也给大家有大约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可以在我们自己的座位上有一点点的回应，过后我来做结束祷告。慈悲爱我们的恩主，你竟然这样真实的来到这个地面上，跟我们发出你的呼召。主，你说来跟从我。主啊，你也实在的给我们看到，主，我们跟从你，我们是需要付上代价的。但是这些的所有的代价，与你比起来，真的是九牛一毛。主啊，我们真的是主，你也听到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你脚前的回应，我们渴望跟随你，我们渴望甚至付出我们真的是我们所有的代价来跟从你。主啊，我们再一次的求主继续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主，你在我们的里面，你也在我们的左右，加添我们的力量，好让我们以你的慈爱吸引我们，好让我们快跑跟随你。主啊，也教导我们学习如何的向你祷告，教导我们学习如何的一脚踏入到你的国度当中，也教导我们怎么样的在生命的方方面面以你的国度为中心。主啊，帮助我们与我们丰满的同在，我们这样同心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